为什么我要用这个树冠啊？用这么多来比喻，如果你仅从文字上这样去感受的话，有时候感受不出来为什么要这样修啊。我这样讲一下，比喻一下，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哦。对于有智慧的人啊，上根器的人，反而听了我这太啰嗦，讲这么多这么多，哎，太啰嗦。一般性人通过这个讲啊，像去体会他那种啊言外之意啊，文字外面的佛他一种妙用。总的来说啊，此修上师瑜伽有三种不同的观修法。这里面呢，他说有三种不同啊，其实不是指的上师瑜伽修法，而是指莲花生大师的，对莲花生大师的这个观修呢，有三种不同的观修方法。一种呢，是在修皈依的时候，修皈依境的时候，是不是也观修莲花生大师啊？所以这个皈依境中的诸上师观为重楼式，即与莲师头顶上明观一切大圆满传承上师，以重楼式而作。第二种呢，是念修金刚萨埵式。啊，应该啊，观这个金刚萨埵时呢，应观为种集珍宝式，即一切根本传承上师给予上师金刚萨埵一生之中。所以说我们在念修金刚萨埵的时候啊，说百步坛城主，一切啊诸佛诸上师的总集体的显现成为金刚萨埵。这种事情修上师瑜伽时呢，应观为累环式啊，这个即大圆满诸传承上师及一切浩瀚如海的三根本护法神围绕在乌金莲师周围，犹如众人集会般的安坐。在三归一的这个莲师呢，是层楼式的叠着他头顶上一层一层叠上去的。在金刚萨埵的时候呢，是那些所有的一切都是如聚集在珍宝瓶里面一样，在他的身体里面包摄含摄在他的身体里面。在上师瑜伽的这个里面，莲花生大师啊坐着，众人是围绕啊，是围绕他，就如集会一般围绕而坐的。所以这样子，我们当这样子观修出来的时候啊，观出来的时候啊，这个光网啊啊，这个它的光网啊，然后啊，众人的围绕，你看这个时候是什么境界呢？这个完全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的这样一种啊，这样一种粗陋的这样境界了、啊，就是它是什么境界？它是我们的啊这个心啊最精细的光明的状态的所出来的。所以平时我们如果没有积累资粮的话，这些很难关起来，啊。所以这样明观了之后，来念诵，自现自成清净无边刹，庄严同设吉祥山中央，自身观为金刚瑜伽母，一面二臂洪亮持刀盖。双足五世三目视虚空，头顶日月千瓣莲殿上，总集归处根本上师尊，无别海深金刚变化身，白里透红亮泽童子像，身着大皮内法咒四衣，一面二臂国王有武士，右手金刚左持托巴瓶，头戴巨瓣莲花鹿耳帽，左掖直下殊胜空乐母，以隐士持三间卡张卡，住于彩虹明点光晕中，外旋绚烂五光庄严界，化现君臣二十五尊者，印仗成就持名诸圣众，一切空行护法如云聚， 住于明空大平等之中，啊，这样子念诵这个句子的时候啊，就是根据这个句意而明观，啊，都是这个，所以说依文而起观呢，啊，这样子，哎，联想句意而明观，并以猛烈、诚信、恭敬之心，啊，念诵下面这个金刚七句啊。这个金刚七句啊也是要念的，一般念诵十万遍啊，这个念诵十万遍金刚七句。红悟净插土西北偶，
红悟净插土西北偶，
莲净花蕊之座上，
莲净花蕊之座上，
稀有殊胜成就者，
稀有殊胜
世称名号莲花生，
世称名号莲花生，
空行眷属众围绕，
空行眷属众围绕，
我随汝尊而修持，
我随汝尊而修持，
为此加持起降临，
为此加持起降临，
格日班玛悉地哄，啊，他们一般性藏地啊有这样唱诵的啊，我去唱一遍藏文的给你们啊听啊。
本那就你是在各对卡追忙比过去奇迹奇迹大自己心急了谢谢思索各日本马斯的红，
就是这个祈祷啊，这是叫金刚七句啊，这个金刚七句，这七句话，这金刚七句啊，有非常殊胜的加持力，所以平时啊，我们呢多多的要念诵这个七句金刚七句。念毕，立即观想同色吉祥山莲华光宫殿，一切能依所依，真实现前。从以前刚才那个看到的，好像是水里面的那种幻影一样，好像是那个彩虹那种幻影一样，幻有幻无的那种啊状态，越来越明晰，越来越明晰啊，然后啊就啊真实的现前了一样，就是那样，犹如水入水般的融入自己及所观的誓言尊者中成为一体。嗯，所有的就是莲花光明宫殿，同色吉祥山，莲花光明宫殿，然后就与我们所观的哦，就有两个呀融在一起了，啊，这样子真实的，好像非常真实的现前了一样。这个有什么好处啊？这个在平时我们临命中的时候，如果这样观，如果比如修净土法门的，平时明观这个极乐世界，然后你这样观，常常的修炼。西方十万以外的十万亿佛土之外的极乐世界和我们所观的极乐世界啊，哦，一下融为一体了，真实的现前了。这有什么好处？在我们临命中的时候，就是那个我们当时我们讲的啊，一刹那离五浊，屈身必请到莲池啊，就是这时候我们的这个神识啊，当时哗就会进入到这个极乐世界，现见极乐世界，然后自己啊住在莲花当中，莲花化身，哎，所以莲花生大师来到我们娑婆世界，莲花化身，也就是啊，传递给我们这一个消息，传递给我们这个消息，是完全可以办到的，哎，不是说啊，不是说现在不是说那个胚胎学里面的啊讲的那个。啊，克隆羊、克隆牛的问题，啊，不是试管婴儿的问题，那个我们佛教里是更新的，是转基因啊，转凡成圣， 哎，这个以这个莲花而化身出来，以诸佛菩萨的悲大悲的这种力量诞生在莲花之中啊，这样子。所以啊，这个它有这样的妙用啊。平时你能够这样去练，这样能够去啊修这个法的话，我们啊所有的这个佛法的那些功德啊都会啊得到它的受用，得到这个受用。下面呢是啊我们前面学了明观福田呢，下面是七支供，它也分成七个部分。第一是顶礼支，然后供养支、忏悔支啊、随喜支、请赞法轮支、祈请不入涅槃支，就请佛住世，请佛住世。第七是回向支啊，我们现在第一个学习顶礼支。金刚乘道，金刚乘道啊，众多方便，无有艰难，是为立根之行径，所以广大心力者，哎，这个有很广大的心力，这是什么呀？有福德的人呢、啊，他的心力也大。广大心力者，通过积累资粮，不断修学，在此一刹那中，也可以圆满波罗蜜多乘。这个波罗蜜多乘指什么？指显乘。哎，就是说显乘需要啊一大劫所积累的资粮啊。用显宗的方法，一大劫积累资粮，在这个金刚乘当中啊，一刹那就能完成掉，啊，这样，从而即生获得解脱，啊，这个即生成佛是靠什么？是靠你即生就圆满福慧两种资粮啊，啊，用显宗的方法，三大二生底劫圆满福慧资粮，啊，所以金刚乘呢，它有这样的快速，因此。无上密宗的微妙殊胜福田也必定为是金刚二舍离，所以七支供也赋予上师瑜伽后面来讲积累资粮的无量法门全部可以包括在七支供啊，七支供中依靠着金刚上师为微妙的福田来获得这个资粮是非常快速的，所以这个七支供是依靠什么，以什么对境来做的，是以对金刚上师这样的对境来做的。第一个是顶礼支，即观想自身化为百千无数刹尘数，观想自己一下子分身哦，像微尘一样的那样子啊，百千万亿乃至无数的刹尘这样的数量，等同于虚空界的一切众生，也与自己一同顶礼并念诵：“是吾身化为净刹尘，无边无数而顶礼。”哎，你看，这个就是啊，这个是不是修法的窍门呢？你看，所以什么叫金刚乘啊？就是啊，这个传给我们的窍门。就像佛菩萨告诉我们，把这个六字大明咒啊。啊，写成很小很小的字，哇、哦，卷成一卷，哎，然后放在转经筒里，那转一圈就是十万，哎，对不对？转经筒他说，哎呀，转一圈十万还不够，我做个一百万的，那转一圈就是一百万，哎，你看，所以那个藏地一个转经筒比一个转经筒大，对不对？大的有半间房子那么大，那转一遍就是多少，你知道吗？有十个亿，转一遍就十亿，啊，所以那些老头老太。阿公阿婆们没劲啊，就坐拿个凳子坐在那，没事就转一圈就十个亿，再转一圈又十一个亿，坐在那边转，你看那个省事不省事？这个就叫啊，方便金刚乘，金刚乘它积累资粮快速，它快速，这个快速靠什么？靠智慧，靠智慧，靠智慧，积累资粮要靠智慧的，嗯，与我们短暂的一生而积累。三大二生底劫的资粮啊，这是要靠智慧的。所以这个顶礼啊也是这样的，所以五身化为净刹尘，无边无数啊顶礼，对不对啊？这样即共同引导修持尚未圆满五十万遍的人顶礼归结等合并而修也可以， 也有儒释修持之传统。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就是啊，顶礼，顶礼啊，和在我们前面不是修过皈依吗？发心啊，这些加行啊，有的人呢是皈依的时候一边念皈依节，一边这个行大礼拜，他说也有这样的修持的传统。但是在这里呢，此为真实顶礼之引导，所以顶礼与上师瑜伽合在一起修持最为适宜。真正的大礼拜是应该在这里去行的，在上师瑜伽里面呢，修七支供的时候，顶礼支的时候修顶礼啊，你这个因为顶礼不是有十万拜吗？五十万加行里面，皈依十万，发心十万啊，忏悔业障，金刚萨埵修法十万，三十万，然后啊，这个供曼陀罗十万，四十万，啊，上师瑜伽什么？啊，就是一边观修上师瑜伽，一边就是大礼拜，就顶礼支里面的大礼拜，这个十万。这个呢也是还有呢，就是如果加上前面的金刚七句，这个金刚七句刚才我们念的这个，如果十万的话，那就是六十万。白天在其他的传承里面也有修这个六十万的，再加各修再各加一万遍的补充，因为有漏啊，有关的不清楚的啊，再补一遍。也是55万遍，哎，如果加金刚七句呢，就是66万遍，啊，这是为一遍，这样子的一个加行。我们有时候想一想，哇，都有很大加持了。比如说我们自己亲自去修，我是不一样的，确确实实是不一样的。哎，就像别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读过万卷书跟一卷书没读过的人是不一样的，行过万里路跟一步路没去行过的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修过50万遍加行的，确确实实是不一样的。哎，哪怕你在念佛啊，你在禅坐啊，你在听经闻法啊，都不一样啊。哎，我很明显的感觉就是什么，一般现在藏传佛教里面大家都会基本上会修这个50万遍加行，其他的传承教法也很少，比如说啊，那个南传啊，上座部教法啊，我们汉传的很少修这些加行。我们平时啊，像点香啊、供水啊，很少会把它当成一个必修课、积累资粮的一种课去修，而是这平时就是点香啊、供水啊，都是漫不经心的，好像是祖师传下来的，在干什么这样？不知道。就这样做吧，甚至现在干脆也香也不点了，水也不点了，点了三支那个东西像灯一样的呢，佛面前一放啊，就三支香了，像蜡烛一样的，对吧？一个三支香，然后水呢也弄点假的，那个水果也弄一点塑料水果放在那里，很少就去真实的去做了。但是我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这次在菩提迦叶，在金刚座这边的时候，我就拿着那个塔子给大家加持的时候，海涛法师跟他说啊，说这个我那个塔子带了一路了啊，希望大家来得加持哦，我那个塔子是宇宙的中心一样哦，啊，种下这个成佛的种子，然后我们随行的100多人们都来加持，然后放到他们头上加持啊。我虽然半眯着眼，但是奇怪，每个人不一样，有非常大的区别的就是什么呢？我们一般显宗的弟子，中国的啊，那些啊，台湾、香港那些，我们随行去的嘛，100多人嘛，他们加持的时候都是平平淡淡的，头伸过来也没什么感觉，乃至那些印度人呐、外国人呐也来，他们也来加持，我感觉也是，为什么？感觉最不同的是什么？西藏人来，他那个头一伸过来，嚯，像一个火球一样的伸过来，头是他 应该说我们要来照 X 光的话，照什么光的话，它的这个光圈是很浓很大的。我们这些没有修过家行的人呢，头上没什么感觉的，没什么热。哎，他们的头哇一伸过来就不一样，像个火炉子伸过来一样。哎，说我修过家行的就不一样，他这个武术，他这个修过家行的人呢，啊，乃至得过灌顶的人，乃至他信心对上司信心大的人呢，整个头啊，整个上身的这种热量很大。哎，不单单头大，热量也大，所以那个他们塔子夹在他们头上的时候，我感觉是不一样。哎，那反过来说呢，同样我拿一个塔子给大家加持。那头上他没积累什么资粮的呢，这个头这个塔子放到他头上，他自己也没什么感觉了。那同样是那些藏人，那些在家的出家的，他们来加持的，这个塔子放到他们头上的时候，他们的感觉我相信比其他的人感觉要更加得的利益更加多。哎，所以这个修没有修过这个五十万遍加行，确确实实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啊。所以在这个顶礼啊，和上师瑜伽合在一起修是最适宜的哦。这里面、啊、告诉我们，顶礼时身顶礼，即身体做礼拜；语顶礼，即口中念诵顶礼句或祈祷文；意顶礼，即以诚挚恭敬之心意念：您无所不知，我全心全意信赖您，并观想，啊，这个上师慎重，我与一切众生一同顶礼。如此啊，身语意三门专心致志至关重要，否则东张西望，胡言乱语，心不在焉。如若左方有人来往交谈，则眼睛及意识便转向了、啊；右边有人来了，或者他们在聊天，哇，你眼睛马上看过去了，耳朵也听过去了。啊，这样子啊，啊，这样子就是不好。双手也合十到啊右脸颊上去了。你本来双手合十在这边正着呢，头一转过去了，这个手不就跑到这右脸来了吗？对不对？头往右转的时候，手就转到左边脸上来了嘛。啊，所以说这个都不好的啊。如果左方出现类似情况，那么眼睛意识。眼睛和意识又转到啊左方，双手合十到右边的脸颊上，啊，所以我们应当了之。若如此，心识散乱，随境所转，只是身体东倒西歪的进行礼顶礼，则除了自己的身体徒劳外，无有任何实益。如果这样啊，心不在焉呢、啊，这样去做的话啊，让你的身体啊败。除了让你的身体上很疲惫之外，没有什么意义的啦。不仅如此，而且顶礼时双手必须宛如含苞待放的莲花一般空心合拢。所以这个里面啊有两种合掌法就讲到了啊，就是绝对不可以内无空隙的啊并合掌心，或者仅仅以指尖啊接触的。啊，就是什么意思啊？合掌要合的啊，这样子。莲苞开放的呢，就是说这个无名指和食指啊要矮一点，然后这个中指呢高一点，像莲花尖一样，内心也是空的，这样子合掌。有这个这种，还有下面一种呢，如什么呢？如嘎乌合一样的，也就是说是。方的嘎乌合是方的，前面莲花尖呢是尖的，还有一种是方的，方的呢也是手心里面应该是空的，这两种是正确的。不正确的是什么呢？合并起来这样子并得实实的，这种是不正确的，这种是外道法合拢。还有一种是错误的是什么呢？它是虽然是空的，但是下面没有合在一起，像这样子，像这样的合法也是错误的。而合掌呢，它也有这个错误的合法啊，以后要注意。还有以后我们合掌的时候呢，我看到很多合掌，哎呦，这个手指头都扎开的，不要扎开，要合并拢啊，并拢。特别有的人呢，把小指扎开，哎，更不要小指扎开， 小都是要并拢在一起。有的呢把这个大拇手指啊把它这样子交叉，有的大指交叉，这也不好的。这我们新师傅啊亲自说过，那样子说什么呢，哎，叫这个哎，都是啊这个轻慢，合掌轻慢线，合掌啊就是大指也要合在一起，不要交叉啊。很多你看到庙里很多这些没有教过的，大家合掌都有很多问题在啊，所以在这里啊跟大家讲啊，合掌的几个正确合掌法啊，这样子啊，这是嘎乌合式、莲花监式啊，这两种比较的。所以我看在五台山去看五台山这个出家人的合掌啊，还是比较那个，有很多的我们这个传承里啊，它都有啊，它因为显密都有的，所以一般性这个合掌的都比较好。如大解脱经云，如莲花待放，双手顶合掌，无量深云聚，顶礼十方佛。这个合掌啊怎么合掌，你看大解脱经这个经典里啊是有具体的讲。如功德藏云，并非随意生顶礼，心间何时恭敬相，合掌当如莲花苞，或如嘎乌合之形。哎，这个经啊，功德藏这个里面，在这个论点里面也有讲到这个，说依次合掌于头顶，以此清净身障；合掌于喉间清净语障；合掌于心间清净意障。之后五体投地。啊，这个次序呢是先是你看心间合掌恭敬相啊，先是要合掌在心间啊，这样子。如莲花苞或如嘎乌合的那种啊，合掌了之后，然后再哎再到头顶啊，头顶的话也是啊，要比较上面一点的啊，头顶啊，有的呢好像摆到额头这边，额头这边要上面一点啊，这个上面一点，然后这个代表啊以这个身，我们的身来顶礼佛。然后再从上面呢再移到喉间喉咙这里，代表我们的语啊，念着这样的词来顶礼佛啊。这个同时也代表什么呢，我们的所有无量劫来的这个语业都向诸佛来顶礼，同时诸佛的这个语清净的语业呢也消灭我们语业的这种业障啊。然后呢再放合掌于胸间，合掌于胸间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意业啊，恭敬顶礼啊诸佛，同时也有我们无量劫来的意业呢被诸佛的清净意业来啊加倍，然后消灭我们不清净的这个意业的业障啊。所以这样之后五体投地啊，所谓的五体即指前额两手掌与双膝，就指的五体。所以磕头不能礼拜的时候啊，这个头一定要着地，头不着地不叫五体投地啊，光两个手啊两个膝盖在地上啊。所以说这个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一般现在你看我们现在拜佛啊都弄了个拜殿，那个拜殿已经有一点不太好的了，已经不太好了。哎，所以一般性我们在传统里面就是什么哦，看到善知识来了都在地下就地拜，哎，就地来拜啊，最多我们出家人有个具开具拜，但是他还在地上。像现在我们弄了个拜殿，哇，那么高了，已经是放逸相了，已经五体不投不了地了，都投在拜殿上去了，哎，是不是？哎。所以这个一般性我们到有一些寺庙啊别人行大礼拜啊什么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地上啊，最多铺一块木板，这个木板不会很高的，因为啊木板就是铺在地上的块木板，是为了滑，比较滑滑溜啊，这样有很多的那个有很多就是石头上面拜的，手里拿一块布为了在石头上滑的，这样啊，这个五体投地，以五体触地顶礼而清净五毒的烦恼， 它是有表法的啊，清净五毒的反应是障，获得身与意功德事业五种加持的啊，由如上之必要，故应如此行持。站起来时腰硬挺直，站起来的时候腰一定要挺直啊，腰和背要直啊，啊，然后忍就如前一样重新合掌，匍匐顶礼。站起来的时候还是合掌当胸，然后身体都是直的，然后最后再啊头顶啊，在喉咙，在胸间，然后再这样子下去啊，在藏地一般性顶礼，顶礼的时候还有。在胸前啊，往下要弯腰，要俯身之前呢，这个手在散掌的时候，有的时候还做一个像这样子的姿势，这个就是以手掌啊来承持诸佛脚的一样啊，这样就承佛足的这个意思。这个在这个藏传佛教里啊，它有种非常恭敬的这样，然后再拜下去。藏传佛教因为它拜下去的时候。他五体投地拜的时候，他并不翻掌，他仅是指我们的身口意顶礼佛，啊，所以他这一个接足的礼在哪里呢？他就是在那个之前闪掌的时候，顺便翻一下掌，就是托佛的足，然后在下面去顶礼佛的这个，哎，有这样一种，他们，啊，如果双手不如理合掌与三处。只是甩动一下膝盖及额头，不接触地面，紧紧弯下身，站起时腰不端直，弯身顶礼等，这些都是不恭敬的顶礼方式，所以绝对不允许啊！这些前面腰啊站起来腰还没有直呢，然后还是弯的呢，又下去了，又趴下去了，或者是在趴下去顶礼的时候呢，膝盖啊头啊都不碰到地就爬起来了。这些啊都是不允许的。佛经中说，哎，佛经里面有记载啊，佛陀对这些有讲过，说躬屈顶礼的艺术果将转身为驼背者，即背上生大瘤的那个侏儒佝啊，那个啊佝偻啊，哎，佝偻之人，侏儒佝偻之人。我们是希望获得。功德而顶礼的，若为转劣身，也无有必要做顶礼的。所以说，顶礼有顶礼的如法，不如法的话，反而也会有不如法的自动。所以我们是为了获得功德啊，积累资粮顶礼，所以啊，必须要如理如法的按照这个来顶礼。啊，其实就不如法顶礼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罪业，所以啊，顶礼数目不多也是可以的，不多也可以。凡所做的顶礼都应尽力做到正规如法清净，因此若为了顶礼时省力，而在陡峭的山坡上或某种依靠物之上做顶礼，则无有少许实意。当今时代，有些人前去拜见上师等时，首先做一稍微如理的顶礼后再屈身问讯两次，据说这是对重要人物的礼拜，无有智慧的多数人也去随学，这是极为下劣的心理。作为求法者，乃至顶礼方式以上如不懂，也应从上师那里闻受而了之，并且懂得后啊，懂得之后啊，随时随地不应遗忘而羞耻。即便是如此简便易行、浅显易懂的法，若不实际去修持，则求得佛法也无任何实意和结果。所以，求法者，包括做一次顶礼在内的一切行为，都应当胜过那些不懂正法的人。以前，米勒日巴尊者来到了恶巴上师面前求法。当时恶巴上师正在为众多僧人传讲二观察序，哎，米勒日巴尊者，啊，从远处参拜恶巴上师，异常欢喜，脱帽还礼，并说传法间歇缘起也很好。那边的人所做的顶礼 是南阎马尔巴罗扎尊者所传承的典礼方式。去问一下他是谁呀？因为什么？因为看到这个礼拜方式，就让他想起了马尔巴上师这边一样。所以一个礼拜都会让人生起欢喜来，同样的一个道理了。就像我们那天，我们这个中国人呢，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佛教徒，我们来到印度之后，我们也是按照我们平常所修习的这样的礼拜方法，头面接主礼的时候，印度人看到我们也喜欢哎，这就是我们的礼拜方法嘛！你看他们中国人，他们也会，对不对？同样道理，我看到他们印度人在礼拜他们的，在礼拜佛的时候，哎呀，就是这么一模一样，我内心里哇，非常非常的欢喜了。哦，原来我们的礼拜方法，他们印度人也是这样子的，一模一样的。他们啊，甚至做的比我们还要标准呢，他们的心态还要做的比我们跟他们的形体更加合一了。我去他们的寺庙的时候，他们来给我顶礼的时候，我看哦，真是那种恭敬哦，那种干净的纯净的心态啊，很感动，就跟我们的礼拜是一样的。所以这里也是一个好的礼拜方法，它一个如理如法的礼拜方法，都是一个得法的、得加持的、得大家欢喜的一种啊。所以本来一指上师后求法，应如蒲炉染色一般，与以前截然不同。上师圣旨的行为如何，弟子也应当如理呀、随学。当今时代，有些人虽然经历百次求法，但自相续与从前相比，无有一丝一毫的好转。并且一切所作所为与世间人无有少许差别，这种人必将成为佛教游子或失毁誓言者。正如所谓的佛法可调伏恶人，却无法调伏佛教游子。酥油可以沁软坚硬的皮革，却不能沁软装酥油桶的皮壳。这种人虽然以听闻善法的利益、罪业的过患、佛陀的功德等，但却认为只是那样说说而已，在他的相续中根本生不起少许的定解和信心。所以说即使圆满正等觉啊，就是佛陀啊亲自降临，也无法调伏这种人。如乌金莲师也曾说，切莫摄受佛教游子之眷属，切莫亲近失毁誓言之道友啊。在修道上面来说，修道上那些道友啊，这个失毁誓言的人，前面不要跟他啊亲近他、靠近他啊，也不要从这个啊作为一个上师来说啊，你也不要摄受啊一个。这个弟子啊，本来就已经游掉了，你怎么跟他说也没有用的，所以你还是不要摄受他，这样。所以莲花生大师这个都有啊，对于这个一个善知识怎么样摄受弟子，这个里啊，莲师有啊也讲得很清楚。作为一个修行者啊，不能亲近什么样的这个道友，莲师也做了很好的在这里面啊清楚的说明。因此了知一句正法之意，也必须认识到应融入自相续而修持。我们依止上师的目的，应当是观察上师身与意的行为并随学。如世间的俗语也说，一切事情即模仿，模仿之中能生巧。自相续受持上师内外密所有的功德，应如泥塔小巷从硬膜中取出一样。本来所谓的顶礼是一种恭敬的形式，所以顶礼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并且各个地区的顶礼方式也不相同。然而这里的这里上师依照佛经所宣讲的顶礼的方法，如果自己明知此理，但以简便易行啊，或因傲慢而不认真顶礼，则一定是不恭敬顶礼对境的轻蔑态度。因此我们必须了知，犹如 赋税般的相似顶礼，只能给自己带来过患而无有任何必要。这叫什么？好像是交差似的，这个赋税啊，就好像交差似的顶礼啊，对自己没有任何必要。反之，如理如法的进行顶礼，则功德无量。从前一位比丘顶礼有佛陀头发指甲的佛塔，阿难尊者请问世尊，他做顶礼的功德。世尊答言，顶礼一次将获得自己身下所压面积直至金刚大地以上所有微尘数量之转轮王位。哇，礼一次佛，你看转轮王位不是说简单的国家元首的位有转轮王位有，染其功德之边尚不可尽。佛陀追加了一句，不单单是不是做了转轮王位之后他说顶礼这个果报就享受完了啊，染其功德之边尚不能尽啊，他功德还没有尽啊，乃至也是以后他自己啊托轮回的这个善根。此外经中说，佛陀的无间顶相是从恭敬顶礼应尽之上师四福中产生的。这个里面介绍佛的三十二相当中非常著名的一项无间顶相啊，无间顶相哪里来的呢？经典里面告诉我们，是从恭敬顶礼应尽之上师四福中产生的。应该尊敬的人就要尊敬啊，是不是？所以啊，尊敬应该尊敬的人，顶礼应该顶礼的人，这个就会得这个相，无间顶相。顶礼即是成就形成究竟圆满正等觉的无间顶相之因。这个念。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顶礼之学习到这里啊，顶礼之。下面还有啊，这个七支啊，总学了一支，后面还有六个支，我们明天再学习。南无阿弥陀佛。